弟兄姊妹平安。在我们祷告以前，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眼目专注在神那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恩你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拥有这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已经得着了。愿我们每一位都不是单是头脑的知识，而是真经历到你那份的丰盛，我们就能够活出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乃奉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在我预备这份的讲章的前几天呢，突然间心里面很不踏实，很多的忐忑，很多的不平安。一些别人批评自己的话呢，负面的话都跑出来了。各位弟兄姊妹，请问我可以怎么办？我没有讲出来，已经有人说祷告。大抵你们每一位都可以马上想到，祷告啦，祷告吧。在每一个人无助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祷告。祷告似乎成为我们生活里头困难的时候是一张牌，出牌。因此我在这里做个调查，有多少人是天天祷告的？我邀请你举个手。不多啊，有可是不多。这里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才祷告祈求的呢？没有啊，困难的时候也不祈求。哇，在过去的半年里头，除了祷告以外，你有为其他的事情祷告吗？有没有人？有没有啊？也不多。在过去的6个月里头，你有过不为什么原因，只为了亲近神就祷告吗？哦，还是有的，感谢神啊。不论你刚刚举的是什么的手，没有关系啊。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祷告生活呢？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祷告生活呢？愿意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4章2到6节，我们一起念啊。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在我们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不好意思，我的 PPT 有点乱，可能要回到第一章、第二章 PPT。 对，好。哥罗西书、前面你们可能都听你们的传道牧者分享过，是保罗在监狱里头写给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没有探访过的教会信徒。内容是鼓励信徒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属性上，他的超越性，还有他的救恩所赋予给信徒那一份无可替代的丰盛。我用其中的一节经文，主要的经文让大家重温一下，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我们一起念。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我们看到神一切的丰盛都在谁里头啊？在耶稣基督里头。然后我们在谁里头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也得了丰盛。我们都因着相信，我们今天活在基督里头，得着这一切的丰富跟丰盛。到底这丰富跟丰盛是什么意思呢？是完美无缺、 完满的，而且是没有缺欠的，满到用苏牧师常常用的一句话，是满到卸下来的。这就是在主里头的丰盛。我们虽然知道主所赐给我们那一份的丰富，我们领受了这一份的丰富，可是我们怎么样让这份的丰富透过我们的生命分享给我们四周围的人呢？刚才我邀请大家举手，过程之中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在什么光景里头啊？回想我的祷告生活又是怎样呢？我告诉大家，我没有比大家好，我没有比在这里坐的弟兄姊妹好到哪里。偶尔呢，我的祷告也跌进一个网络里头，就是倾向事务性。当很多的侍奉，很多的肢体的需要跑过来的时候，我的祷告特别迫切，也勤快一些，也专注一些。我会发现原来我的祷告有时候也都是功能性的，是为了短暂的眼前的能够达到目标的。这就是今天我需要向大家分享的题目。既然我们领受了主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那面的那里头那的那份丰富，然后在我们的祷告里头又怎么样显出这一份的丰盛跟丰富呢？第一点我需要向大家分享的是，在恒切的祷告里面我们得到这一份的丰盛。我还需要在这里不厌其烦的再问大家，你的祷告生活，我不会叫大家举手，问自己，你的祷告生活是越来越有力量，还是越来越无力呢？你愿意因为自己所领受的丰盛的恩典，拓宽你的祷告领域吗？我再问一次，你愿意因你自己所领受从神以来那份丰富的恩典，而拓宽你今天祷告的领域吗？保罗透过这书信的这个哥罗西书来到末的时候，他吩咐哥罗西的信徒要恒切的祷告。所以今天要讲第一点，就是恒切的祷告里面我得到这份丰盛，到底怎么能得到呢？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呢。什么叫做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是个命令语，就是没有间断，不是间歇性的，随性子的，就是心情好的时候祷告多一点，不好的时候就摆下来。恒切祷告是专注的，怎么专注法？是不会三心两意的，就是祷告一遍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有时候断了我跑去做事。祷告是有一位对象，对象是谁呀？就是那位丰富的神呢，是三位一体的神，包括父神，包括主耶稣基督，包括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只针对一位的对象，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在祷告当中，不是半心半意。什么叫半心半意啊？我一面祷告说，神啊，你听我祷告，祷告我所祈求的真实现，有没有？有没有是这样子的？我有时候也会跌入这个网络，所以有事情的时候祷告恳切些，没有事情的时候就放松些，不是这样子。祷告是持续不懈的，是紧握着我们的神不放手，而且是忍耐到底。为什么忍耐到底啊？在我祷告的时候，我没有看，好像没有看到神应允我的祷告，我就怎么样？我就忍耐等候到底，并且是忠心。 有一位肢体这么跟我分享，我有祷告的传道，通常是早上还有晚上临睡觉之前我都有祷告，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恳切祷告？你觉得大家觉得呢？我觉得非常好，他又养成这个习惯。同样这个恳切的祷告在使徒行传里头也有提到、就是说使徒们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我们的祷告呢原来是要以神呢，以神的旨意，以神所想要达到 的方向来祷告，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当然我们祷告祈求也是可以是对的，也没有错，就是不过我们的祷告原来是要以祈祷传道 为先。另外呢，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二节的里头也讲到，专心就是一个同一个字啊，专心一致，不怀二心。另外呢，祷告也是信徒生活的一部分。你知道这个恒切祷告是用现在的时态，我们中文里头很少看到啊。其实呢，原来是一个现在时态，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早上晚上？我绝对不会是批评这位肢体，他的养成祷告习惯是值得我们学习。不过原来我们祷告是我们的什么？假如是现在式的话，告诉我们的祷告应该怎么样？随时随地，无时无刻。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我们的祷告是远超于说祈求，我们的祷告是远超于这一切的，我们祷告是随时随地的。另外一节的经文是什么？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哪里祷告？在殿里头祷告，而且是怎么样？原来是天天是怎么样？同心合意，所以祷告也是一个什么？群体的动作，是吗？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刚重复一遍，保罗这样的命令里头啊，是告诉大家：第一，要恒切、专心，而且呢是没有停止的，没有停止。可是恒切、专心的下面，信徒是怎样的恒切法呢？恒切了以后又带来什么呢？我们看第经文下面是什么？警醒。什么是警醒？警醒是提高警觉。你会不会在祷告里头突然间有一个提醒？原来警醒呢是哇，醒过来了，复活了，站起来，不是半昏半迷的。是什么警醒？是随时要注意，要打过来了，我们要警醒什么？这个让这个命令语能够得到完整完美呢，是好像晚上看更的人是怎么样？他睡不睡觉？晚上看更看守夜的人，他会睡觉？他不会睡觉，他瞪着大眼看看有没有敌人会过来，这就是警醒。然后我们警醒什么？警醒我们的内心啊，警醒我们内在生命的警醒。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祷告的话，这祷告就能够与我们的生活连结，是随时随地，而且是前后一致的。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有位内地会的差派到中国云南的宣教士傅能仁牧师大家认识他吗？他被称为绿树族的使徒。他在自己的日志中这样提到，他原来人在灵性上的胜利是存在于现在目前的光景，是靠着不断的祷告。弟兄姊妹，你愿意经历更丰盛的生命吗？就是靠着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警醒。 那宣教士富能人、牧师呢，在他一本的著作里头这样提到，当他自己受到试探的时候，就是他每日同神灵交的生活松弛下来了。祷告不是求我所祈求的事情实现了，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敏感神的心意，特别是同时与神建立一份密切的关系。因此祷告者必须怀着警醒的 心、啊、这份的警醒的心是常常提醒省察自己的内心。然而恒切的祷告之中还缺少什么？在我们恒切的祷告之中还缺少什么呢？原来要存着感恩的心。什么是感恩的心啊？你在祷告的里头有多少的感恩呢？还是你祷告想祈求的已经跑在前面，一祷告我们天上的父马上就变成你的祈求跑出来了，还是祈求多于感恩呢？怎么样才是在祷告里头的感恩丰盛呢？经文里头提到原文的感恩是感谢感激向上的，而且是这个感恩呢，是为着我被取消我的债务，取消我的罪，得到宽恕而感恩。因此弟兄姊妹，这个向上的施恩惠的，白白给予的，被取消债务的，赦罪的，宽恕的，感恩的背后是什么？原来就是与我们这个丰富的生命，今天我在主里头这份丰富的生命连结。所以我们每次在感恩的背后到了一个地步，是我们每次的祷告都为今天我能够坐在这里，我能够听到这一份在主里头的生命，我们就摆上感恩。我们没有一次的祷告不是因为今天我们在主里头生命不感恩的。所以在哥罗西书，我只念了，我没有打出来，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在主里头所领受的教训，我们感恩的心就怎么样增长了，我们感恩的心就因此增长。为了在主里头保守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得着的恩典，我们的感恩就增长。弟兄姊妹，你们要恒，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警醒。这新译本里头提到你们要恒切的，同样一句话啊，在恒切祷告，在祷告时候存着感恩的心警醒。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着你的生命而感恩呢？有一次我在带领一个五个人的姊妹小组里头一起祷告，我们一坐下来没有什么分享，我们就一开始就为我们所经历生命的改变感恩，就一个接一句，一人一句，一人一句。你以为五次以后就停下来吗？没有，有人就开声了，一句接，我们就一直在感恩，从个人生命的改变，最后越来越多。原来我们的感恩是越祷告越多，因为我们从来这些恩典就是从我们的飘过去了，没有不经意的神的恩典就不经意的飘过去了。最后我们结束了这个祷告，祷告以后小组各自分享着过程里头所经历了什么，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原来当我们认真的去检视我们的生命，在当中操练的时候，主的恩典是数也数不完，数也数不清的。这就是在主基督里头生命的丰盛。从上面的经文看来，只有一句的话，保罗就吩咐了我们该如何的祷告， 在祷告里头我们有感恩，常怀警觉的心。来，弟兄姊妹，我还是那句话，你愿意因着你领受的丰盛拓宽个人在祷告里头的领域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因着个人所领受这丰盛的生命拓宽你在祷告里头的视野跟领域吗？第二个重点我需要向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彼此代求显主恩呢。我们能够在彼此代求里头显出主的恩典。保罗在教导哥罗西信徒恳切祷告的生命上面，这样请求哥罗西信徒的教会的信徒，第三、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阿门。恳切的祷告，其中一个大目的是为谁祷告啊？就叫福音被传开去。保罗当时在什么光景里头啊？你告诉我，他在什么光景里头？啊？在坐在牢里头。你知道坐在牢里头人是怎么样？没有自由哦。可是保罗很奇怪，他有没有为他当时的境况去祷告啊？保罗是被捆锁。保罗说，我为此被捆锁。他坐在牢里头没有自由。保罗有没有大家为我祷告让我快点出去？有没有？有啊？没有，绝对没有。反而他说要为我们祷告，求神为我们开着什么传道的门呢？为什么保罗是这样子？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生命呢？唯有真正尝到福音的丰富，唯有真正尝到福音的滋味，才能够放下自己眼前的困苦。因为传福音这件事是太迫切了，太急进在眉梢了。保罗祷告说，求神开什么？开门呢？开这个传道的门。门就是通往另一处的地方的口，对不对？门就是，要若是门是关着的话，我们通不通得过去啊？通不过去。我们通不过去，这里就是指到传道的门，进入另一个境界的门。而且这进入人生命里头的门呢，我想问这里有没有三福对在我们当中啊？有没有？哇，很少哦，就几个啊。在宣讲三福的时候你会祷告吗？非常点头，非常迫切的祷告。会，必定会。使徒保罗自己是不是祷告者？是，其实他的祷告是贯穿整个哥罗西书的。从第一章一开始，他就为哥罗西书信徒祷告，为他们生命祷告。保罗自己就是祷告者，他为什么还要邀请圣徒祷告呢？他邀请哥罗西书圣徒为他能够宣讲基督的奥秘而祷告。基督就是整个福音的中心，我们一开始已经分享这一段哦。整个福音的中心，福音的宣讲是一个人的事吗？不是，是传福音的那位主队长的事吗？不是，而是整体信徒整个群体的事，是能够与神同工的事。我告诉大家，两个礼拜前的礼拜天，差不多礼拜天五六点钟，我的团契里头有一位初信主的肢体，他还没有洗礼。当他知道自己的家里头一位亲戚呢罹患了末期的癌症，身体很弱，人倒是清醒的，这位姊妹就很努力的跑到医院去讲福音，讲了差不多一两个小时了。结果这位的亲戚他愿意相信主了， 这位的姊妹就很努力，马上打给团契里头的三福队长。这位三福队长二话不说，好，没关系，我马上回家去拿工具。哦，他就回家去拿工具。为什么他去拿工具？他是害怕这位的出信者是刚在病，然后怕他模糊不够清晰，他回家拿一些传福音的工具。所以呢，他回家以后马上就回到医院里头，就向这位弥留之间的肢体去传福音，然后向他决志信主。结果呢，这位肢体就决志信主了。第二天呢，我也被家人邀请，我去为这位肢体行洒水礼。虽然家人都不是基督徒，差不多一个礼拜后呢，这位的肢体就已经安息主怀了。传福音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许多人的事情，是集体的事情。所以第二件事，保罗写这封信给这个从来没有去到过的教会，他仍然邀请他们为他传福音祷告，在为他在前线祷告。我又回到这位绿树族的使徒傅能仁牧师，他其实在1909年5月来到中国缅甸山区，他在这个地区呢，这福音传福音长达了30年。最后你知道吗，绿树族是全体信主，这绿树族在缅甸边境的山区里头。然后这位的牧者说，在他的一个著作里头提到，他说呢，他只带了简单的希腊文圣经，几本其他书，一个盘子，一个杯子，还睡觉的毯子，就来到这个地方。他的浴室是在2000尺高的那个汹涌的河水的上面，哗哗哗，这个怒江的河水哦。他说时光过了很久，傅能仁牧师说，他发现他在没有出发以前要求他家乡的教会还有呢同工为他祷告绝对不早，他需要祷告支援他很逼迫在当地的传福音的工作。他预感，当时他预感有大量的绿树族人要归向基督，他祷告传讲教导，求神赐下这个庄稼。可是当时绿树族的，他写这书的时候，他说当时绿树族的人虽然听他讲话，可是还是无动于衷了。他说他家乡弟兄姊妹的祷告就好像怒江的水啊，在山里头所下的雨，他那本书叫山雨，所下的雨点点滴滴收集在哪里，收集在川小溪川河里头，集合成为怒江的水。所以他在2000尺 的浴室都可以听到哗哗哗啦啦在那个怒江里头的水的声音。弟兄姊妹，你愿意你的祷告就像那点点滴的雨，成为怒江的水，成为宣教士他在工厂上面工作的动力吗？保罗虽然是传福音的高手，不过他仍然需要为教我按着所该说的将神的奥秘发明出来。要将神的奥秘讲出来容易吗？容易吗？可能有人说，呵，你讲这个我不相信，会不会？所以开福音的门跟能够宣讲，有智慧宣讲出神的奥秘，绝对不是容易。所以保罗说，要宣讲出合宜的话，讲出该讲的话。因为在宣教场上的宣教，我们随时有属灵的征战。这恩典的贵重之处，我们今天生命的贵重之处， 是因为我们同属于基督的身体，是因为我们同样领受了这个丰富的恩典。就算我们没有见过的肢体，保罗没有见过哥罗西书的信徒，可是他们也愿意 为保罗去祷告，因为我们所经历同样的恩典，我们愿意我们这份的恩典能够有更多的人得着这份的恩典。我想问，我又来了，我想问，有没有人曾经试过定期的为一位宣教士会祷告祈祷呢？有没有？在座有没有？有人点头，举个手来看看吧。我们看看是这位多不多啊？其实不多，为宣教士祷告其实是很孤单的，又不知道他的情况怎样，又不知道我祷告来祷告去到底神有没有回应，我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很远呢。我又告诉大家，傅能仁牧师说他敏锐的，他在当地啊，他敏锐的感觉到家乡的人为他祷告，他们在几千里之外，这些祷告者却是直接参与了神在绿树族人当中的工作。所以你记得，假如此时此刻你愿意参与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你不见得马上见到果效，可是你却是在几千里之外让神的工作在那里成就，让宣教士得利。你愿意让你的宣教士孤军作战吗？除了神以外，他一个人孤军作战，孤单的在那里作战吗？你愿意吗？愿意的举手，没人敢举手。所以傅牧师说，他敏锐地感觉到他的家乡为他祷告。在傅牧师信心的祷告当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他绝对相信，假如没有母会对宣教士工厂生命的祷告，教会的祷告，这个母会本身也会在黑暗的黑暗的权势所淹没。假如我们不是有这一份的心，我们自己也会被这个黑暗的权势所淹没。既然这样子看来，传福音在宣教事情上，我们就要奉上自己的那一部分。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一位宣教士在宣教工厂上不需要我们的弟兄姊妹去为他祷告，托住他在前线打拼拼搏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从今天开始，为你自己，为自己的祷告的力量去祷告。我在挑战各位啊，你或者你的团契有没有考虑认领一位的宣教士呢？为他在工厂上的宣教工作祷告呢？远处的你觉得远处你不能掌握，不过在近处你又有没有考虑到为参与三福布道弟兄姊妹去祷告呢？自荐自己，自己推荐自己，成为对方祷告的伙伴呢？你有没有为教会祷告，为教会能够成为福音的见证而祷告呢？弟兄姊妹，当你开始踏出这一步，你会惊讶，因为当你踏出这一步，你就会注意看到神的作为，你会经历到神的那份丰富的领导，祷告蒙应允，那份不可言喻的喜悦。再近一点，我们今天在这个主席讲过两次我们为哪里祷告，也宣布过，也在祷告里提到我们要为哪里祷告。再近一点，为元朗堂，在十月份开始 你有为这个地方，为教会在这个社区成为见证而祷告吗？你有没有在你每天的祷告里头天天纪念这件事吗？很奇妙，保罗在邀请哥罗西书信徒为他传福音祷告的时候，这一幅图画转变了。你看看你的程序，这一幅图画转变了，转到哪里啊？第六节转到哪里啊？在我们厘定个人祷告的目标后，当我们决定拓宽我们祷告领域跟视野之后，进一步我们的祷告带来什么？带来哪里啊？带来什么？啊，什么？啊，带来原来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转化，我们自己生命的转化。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五、第六节呢，转化到哪里？信徒的行事为人呢？你有没有来想过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行事为人呢，成为别人的见证呢，转化。原来祷告是让能够让生命转化的。我们一起再读一遍这个第五、第六节。好，弟兄姊妹，你认为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所接触的是信徒多还是非信徒多？你们回答我，非信徒多。非信徒的机会是多得多，在我们的工作场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即使是去菜场买菜，我们接触的是什么？非信徒。保罗提到你们要爱惜光阴啊，什么叫爱惜光阴？那其实这个命令语在哪里？在交往那里。什么叫交往？就是我们行事为人。原来福音不是单用讲的，福音是用行动行出来的。什么叫做与外人交往？就是当我们的谈吐、举止、言行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好机会。举止行为这个词，我们的行事为人这个动词，在哥罗西书整卷的福音里头出现过四次。因为我们都是蒙受丰富恩典的人，所以我们的举止行为就在我们的行为里头行出来。是保罗这么讲，是要提醒信徒，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恩典，因此我们就要与我们的恩典相称。这句话是否是能从你的嘴巴里头走出来的？这句话，我们的恩典呢？我不是拼命叫你说我已经蒙了恩典，是有没有从你的话里头显出你得着的恩典呢？你有没有因为好想对方，很想对方认识福音，而被逼急的讲了很快的话？会不会？有没有试过？我有试过，当然是不是恰当的话。因此，我们蒙恩的人就要有耐心，在未信主的人的当中交往，要小心自己的言行。怎么样叫爱惜光阴呢？原来爱惜光阴的原文的意思是善加利用你的光阴，第一。第二呢，这个你每一个跟每一个人去接触都是有神特定的旨意。原来这个爱惜光阴的意思呢，是像加拉太书也用过这同样词，就是在律法以下把人赎出来，在罪里头把人救赎出来，这个把住机会传福音，原来是我们得着恩典人每天都要做、都要行的。爱惜光阴，原来就是在何时的时候，随时把你的福音向人分享，而且是必须的。 我们需要有智慧的与人交往，不是说你要信啦，这信仰是好的，不是，你要在人的需要上面把你的恩典跟福音传扬给他。我们怎么能够善用每一个神给我们的机会呢？很多年前，我们家有位常常来帮我们家修理水电的师傅，有一天在他来我们家修理 水龙头，我妈妈呢观察到他的神色有异，她觉得他与平常的他不一样了，然后妈妈就暗暗地告诉我，这个师傅好像有事情，他的神色不对了，好像变了。 我呢还是不经意地说，哦，是吗？啊，是，他讲了两遍。于是就在师父修理的过程里头，我问师父，你最近怎么样了？就他看了我一眼，就两眼泛泪光。原来他年轻的太太才40多岁，突然在一次毫无心理准备的过程里头，心脏病发离开了我。他在医院里头哭哦，不断求医生，医生说没有办法，就这样子离开。原来心脏里头有一个没有发现的隐疾，他很沮丧，全家人都毫无心理准备。他有一个青少年的儿子，还有一个念大专的女儿。这位的父亲是失望，伤透了心，他自己也在伤痛之中了。我也不能怎么样，只能够安慰他。他说他很难过，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那个念大专的女儿。于是我就跟他讲说，我去找他可以吗？我去找你女儿谈谈可以吗？ 他就点头。于是我就有机会去认识他的这位的女儿，当然也是为妈妈的突然离开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然后跟这位年轻人谈了一下以后，我说我邀请你来教会年轻人聚会，你愿意吗？他就点点头。结果就他来的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他就决志信了主。所以我们在什么境况之下能够接触的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保罗在这经文里头提醒哥罗西的信徒，在那祷告的下面，你最后就是你生命改变，你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什么机会里头你能够接触一些不相信主人，你就可以把这个从什么从困难苦难或者是罪里头把人怎么拉拔出来，救赎出来。不好意思，我还是很长。然后告诉大家，在副牧师的里头，这赋能人牧师他的分享里头，他说一个简单的真理，就是神从来没有要我们去等待侍奉的机会，侍奉的机会其实就是触手可及，这世上面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的对象。神吩咐我们要做工警醒祷告，可是魔鬼就说等啦等啦，工作会来到的，这个机会当然永远是在将来。所以呢，赋能人牧师也就说我们要抓住每一个好机会。谁能说某一样的工作会比另外一样更重要呢？我们要抓住每一个神给我们的机会。因此我邀请各位，不可放过每一个可以服侍人的机会，不可放过每一个可以跟人交往的机会，不可放过每一个可以关心人的机会。这就是你可以见证神的时候，触手可及的事。与外邦人的交往第二个如何是什么呢？保罗说必须我们的讲话要什么？带着和气，用着言来调和，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今天你活在恩典当中吗？你享受神给你这个丰盛的生命吗？你愿意把这样的生命分享给别人呢？ 原文的意思是我们的言语常常是和蔼、动人、吸引人的。我们既然领受了这样的丰盛的恩典，我们回答其他人的时候，也能够常常充满着恩惠跟恩典。唯有我们的领受神恩典的人，才能够用我们领受来的来吸引别人呢，柔和地回答别人。有一天有人烧了菜里头忘记下盐，你会觉得那个菜是怎么样的？哎呀，搞什么，没有味道的，对不对？原来你们的生命就能成为盐了，让人觉得你的生命有味道，让人觉得你的生命是能够影响别人的，能够造就别人的。我每一次来，因为妈妈的行动不是太方便，我常常要坐计程车，在车上的时间里头，我就能够向这个计程车司机去分享。有一天，这位的计程车司机也分享到他的母亲离开了，我就在当中向他分享这个生命是怎么样啊。他在我们下车的时候，他很想再听，原来生命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你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各位弟兄姊妹，在你水里的时候，有没有一份得救见证啊？现在在哪里？写完水礼之后就忘了，是不是？我鼓励你，不论你洗了礼3年、5年、10年、20年，把它抓出来，拿出来，因为这个过程里头，你生命必定有改变，你领受神的生命必定有变化。你重新拿出来，把你的水礼的受洗你得救见证重新写过吧。这个见证就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加添在你生命里头神给你的恩典。保罗同时提醒我们，既然我们跟外邦人交往，我们所得着的智慧是从上以来，所以我们分享的是我们的生命，而且是有盐有味道的。你愿意你的生命是有味道的，然后你分享出来也是有味道，让人觉得有生命吗？富能人宣教士也这么提到，祷告前也不但有静心默想，还要清楚你所请求进入的圣灵所指引的祷告的路程呢。当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父母是怎么祷告？他先把他的祷告事项先写下来，然后安静进入祷告里头，他就能够与神的灵相遇，与神结合。父母是在中国服侍了30年，在1938年因为罹患了脑疟疾死在中国。今天他的墓也在中国，他遗下了一位女儿跟姨父的女儿，两个女儿啊，一位是还在妈妈的肚里头，他就离开了。他除了传福音以外，他还 把这个族群他们没有文字的语言转化为文字。傅牧师在前线艰苦的工作，他还把他所有的诗歌谱成当地的言语。他靠着什么？是他自己信心的祷告，还有家乡弟兄姊妹的祷告，还有每一个人所摆上祷告，就是在远方的英国集着一些祷告小组的支持。弟兄姊妹，今天你愿意你的祷告远到几千里以外吗？你晓得从你们当中有没有宣教士从你们当中出去的？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有。你有想念过他吗？你有为他祷告吗？他很近期就在这个一个礼拜的中间，他发了他的祷告书信，
你有为他祷告吗？有为他的工作祷告吗？有为他挨家挨户在校园里头发宣传单张去祷告吗？父母是这段话挑起了我内心的挣扎，有没有挑起你内心的挣扎呢？我也觉得自己有亏欠，就是没有恒切的为教会祷告守望，没有恒切的为宣教士祷告守望。要是失去了大家的祷告，教会只是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会失去能力跟生命。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需要大家为他祷告守望。教会因为不祷告而荡然无存。今天你去看看我们的祷告会是非常的荒凉。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家，是见证神恩典的地方，是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为我们四周围的人祷告守望，最后也要为神的身体祷告守望。来到结束，弟兄姊妹，恒切的警醒感恩祷告，叫我们的生命更新，经历神丰富的恩典，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所经历的丰富，我们的祷告就能拉阔，拓宽我们祷告的视野跟领域。又因为不间断的祷告，让我们的生命里头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与作为，让我们在生命里头随时做准备，接触没有信的群体，更透过恒切不间断的祷告，让我们知道主在你我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神，我们就能够经历他的丰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各位弟兄姊妹，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认识到祷告叫我们经历生命的成长，祷告让我们托住福音的事工，祷告更教我们的灵性生命能够成为未信者的祝福。透过今天的经文，在座有哪位弟兄姊妹愿意立志拓宽你祷告的视野跟领域？我邀请你举手。今天有谁愿意在祷告里头时时刻刻的祷告，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感谢主，我都看到，主也知道你心里面的立志。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话语是对准我们的生命说话。今天透过保罗的话，保罗的信，我们知道主在我们的当中，愿意你的丰盛我们领受的，透过祷告我们更经历在生命里头那一份的丰盛，又把这份的丰盛传扬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天父，我们心里头有言无言的祷告你都知道，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